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再次敦促哈马斯接受以色列的停火协议，令加沙的战斗停止六个礼拜，同时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大约100名人质中的部分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被监禁的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华盛顿话给记者听，现在球在哈马斯的一边，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会怎样做。他敦促哈马斯接受上个周末在开罗提出的一项非常严肃的提议，旨在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部分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其监禁的几百名巴勒斯坦人，同时让加沙的战斗停止六个礼拜。布林肯表示，哈马斯仲未同意呢啲条款，呢一事实讲明咗佢点样睇加沙人民，亦就系唔系几在乎。布林肯表示，如果哈马斯放低枪，停止匿喺平民后面并投降，战争本可以喺几个月之前结束。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话，以色列军队攻入位于加沙和埃及边境城市拉法的日期已经确定，但具体日期仲未公开。尽管美国反对计划中的拉法攻势，布林肯亦提到以色列仲未同华盛顿分享任何进攻日期，但他强调美国官员计划下个礼拜再次同以色列官员会面，分享美国的想法，并提供攻击残存在该地区的哈马斯型的替代计划。布林肯说，他认为拉法不会发生任何迫在眉睫的事情，他亦不相信在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会面之前会发生任何事情。身为美国最高外交官的布林肯表示，拜登总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担忧，我们对以色列在发动攻击的时候将平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并照顾他们的能力深感关切。礼拜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灰利诺在一场智库演讲里面表示，中共在南海的行动是其试图通过武力获取领土空间的一个例子，并且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而在太平洋岛国，中共亦在实施经济胁迫。美国会同澳洲在当地进行各项防御和援助工作。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诺在悉尼智库洛伊研究所发表的一场演讲里面，特别提到中共近期针对菲律宾的行动，并指出中共在仁爱礁的行为是危险和非法的，正在破坏该地区的稳定。阿灰利诺表示，他非常关注仁爱礁发生的事情，中共海警近期频繁在该地区对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发射水炮或进行危险的拦截，造成菲律宾船员受伤。他强调说，中共的类似行动亦出现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包括在日本和马来西亚。阿灰利诺反问道，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他们愿意在这个领域走几远呢？他说，这个并不是孤单事件，这个是中共试图透过武力单方面获取领土空间。上个月，阿灰利诺曾经在美国国会表示，南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热点地区，最终可能会演变成糟糕的局面，而中共的行为咄咄逼人，亦非常危险。目前中共利用九段线宣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但一些地方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相重叠，引发争议。阿灰利诺强调，澳洲和美国正在共同努力，重点是增加对该地区的发展援助，其中包括与中共达成安全协议的所罗门群岛。他说，中共在该地区增加军事存在，已经对澳洲构成直接威胁，因为这个涉及国土防御，而且亦不会让美国处于有利地位。据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礼拜二裁决， 该州于建州之前1864年的一项法律可以被重新启动。该法律规定所有堕胎都将被视为犯罪，除非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裁定该州可以执行一项长期处在休眠状态的法律，将所有堕胎定为犯罪，除非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大法官约翰·洛佩茨四世在法院文件里面写道，至到而家为止，我哋嘅立法机构从未肯定咁创造或独立授权选择性堕胎嘅权利。州大法官佢哋表示，该州可以喺14日内开始执行呢项法律。目前美国已经有14个州正喺度禁止唔同妊娠阶段嘅堕胎，只系列出有限嘅例外情形。喺其中两个州，一旦检测到心脏活动，就会禁止堕胎手术，这个大约是在怀孕6个礼拜之后，而且通常是在女性意识到自己怀孕之前。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素韦德案的裁决，自那时以来，大多数共和党控制的州已经开始实施新的禁令或限制，而大多数民主党控制的州则寻求保护堕胎权。随后，亚利桑那州时任州司法部长共和党人马克·布尔洛维奇亦开始说服图森市的一名州法官取消执行1864年法律的障碍。这次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审查的就是该州是否仍然受亚利桑那州建州之前的这项法律的管辖。而这项1864年的法律并没有将强奸或乱伦定为例外，但如果母亲的生命受到威胁，则允许堕胎。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该禁令最终是否会得到执行，因为民主党籍州长凯蒂·霍布斯已经于2023年6月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将该州堕胎法的执行权交给了司法部长。而亚利桑那州司法部长克里斯·梅斯礼拜二已经扬言，他将不会根据这项严厉的法律起诉医生或孕妇。应对未来的战争以及可能与中国的冲突，今年春天迟些的时候，美国空军部长将坐入人工智能操作的战机，测试未来无人战机。下面请听报道。美国空军将未来空战的很大一部分压住在一支拥有1000多架自主操作的机队上。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4月9号在关于空军2025年预算的听证会上话给参议员听，他将进入其中一架 F-16 战机的驾驶舱，亲眼看下他在空中的表现怎样。该战机已经改装为可以进行无人飞行。肯德尔话俾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的成员听，将有一名飞行员同我一起观察自主技术的运作，希望他同我都不需要驾驶飞机。肯德尔有50多年的工程管理、国防采购和国家安全事务经验。美国空军和新组建的太空军都在空军部挥下。无人机战争已经迅速从战斗的边缘扩展为主要武器之一。几年前，美国空军开始规划其协作战斗机机队。他设想了一种场景，其中一架有人驾驶的喷气式飞机将能够带动多架人工智能驱动的响应式无人机。空军将这些无人机称之为中程僚机。空军一直对无人机机队的规模或平台守口如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3号报道，美国空军开发的无人机驾驶喷气战斗机可以在离地9米的高度飞向目标，亦可以直接飞向密集发射的敌方导弹。空军部长肯德尔说，试飞改装后的 F-16 让他观察未来机队背后的技术。该机队的设计是专门针对未来的战争以及可能同中国的冲突。 中国已经迅速实现了其反介入能力的现代化，其更先进复杂的防空系统令到载人机组人员靠近对方的风险加大。无人机可以增强空军突破这些防御的能力，并有望在未来的各种任务中提供支持，比如监视和干扰。肯德尔说，这架飞机的最初作用将是防空，但它有可能做其他事情。肯德尔说，预计无人机机队亦将比开发新的载人喷气式飞机更悭钱。目前的目标是每架成本大约为 F-35 战斗机目前成本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即是每架大约$2,000,000。美国军方4月9号表示，已经将一系列从伊朗军队收缴的轻武器和弹药交了给乌克兰。伊朗军队原本打算将这批武器和弹药运交给德克兰撑腰的也门叛军。下面请听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上表示，美国政府4号向乌克兰武装部队移交超过5000支 AK-47 步枪、机关枪、追击步枪、RPG 射魂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和超过50万发 7.62 毫米弹药。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这些武器将有助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数量足以供给乌克兰军队一个旅。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批武器和弹药是2021年5月到2023年2月期间，美国海军从四艘无国籍船只上面查获的。当时这些军需品正从伊朗革命卫队转移到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手中。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爆发战争，胡塞武装在同年11月起开始对红海和亚丁湾的船只发动攻击，借此声援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美国军方说，伊朗对武装团伙的支持威胁着国际和地区安全，我们在该地区的军队、外交人员和公民，以及我们伙伴的那些人员，我们将继续尽我们所能揭露和制止伊朗破坏稳定的活动。虽然这样，乌克兰仍然面临武器短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警告说，随着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东部的压力，如果美国预计提供的600亿美元援助仍然在国会受阻，乌克兰将会输了这场目前已经持续两年的对抗俄罗斯战争。众议院议长默克·约翰逊已经表示，他在这个星期迟些的时候将会将法案付诸表决。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